是还没有申请上麦。现在你要点一下上麦，然后才可以有声音。咱们稍等一下，等到人数多一点再开始。老师又退，可以了。对，可以一边按脸一边听。今天星期六，果园挺多人的，所以咱们这儿结束的也比较晚，所以过来直播间也会比较匆忙。感觉老师也是匆匆忙忙的上线了。对，
我咋还匆匆忙忙的呀？
就按照我们从果园出来的时间来说，时间应该挺赶的。今天果园很多人，然后结束都已经七点多了。我们刚刚在和果园的小朋友一起打篮球，我好久都没有打过篮球了，然后几个人一起跑啊，然后在那边大声叫，现在感觉四肢酸软，
浑身发麻呀，哇
这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是有一点点累的感觉。不是篮球课，就有一个篮球框可以打着玩。对对对，平时没好好锻炼。关键这个打篮球打比赛会有对抗性，然后我们是成人小孩混合打，还有成人男的。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男的，我觉得他可能有180斤，然后他丝毫不手下留情。我想跟他一起抢篮下的一个球的时候，他自己怼一怼撞过来，我感觉我腰都差点闪了。还好我逃得快。
他不是180斤，他得有240斤。
是吗？而且极其严肃，非常认真。还好我躲得快。
是大刘吧？
不是大刘，是另外一个过来玩的小孩的家长。那个不爱打球的样子，然后也挤过来。
那你们让大刘，你们让大刘冲撞。
对，大刘跟我们一队的，我们大刘就专门站在篮下去抢球，然后投篮。我们队的球几乎都是大刘进的。
是吧？
二人只是大声嚷嚷，然后一通瞎跑，然后啥也没干到。好嘞，现在人数有84人了。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开始吧。
好，今天是讲坠伤和骨折。坠伤的话，老师是不是主要想讲一讲一些比较严重的坠伤？那时候正确的处理应该是怎么样的？
先讲骨折吧。
行，那先讲骨折。骨折太常见了，有骨折的扣一，或家里人有骨折过的扣一。
这么多人有骨折呀？骨折，相当于骨裂啊，是吧？骨头折断。 说扭挫伤不算，是吧？怼了一下手指头，说肿了，这个不算骨折，对不对啊？那骨头确实出问题了，叫骨折，你别瞎这啥打。
应该的确挺多的吧。
打石膏的对不对？打石膏。这个齐连，你知道啥时候老百姓开始打石膏的吗？有很多那个喜剧片都打个石膏，是吧？
啊，是啊，对，我从小见到都是这样的，我以为这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呢，打石膏这个事情。原来不是吗？
原来是夹板儿。
哦，对对对，是夹住固定一下。打石膏是不是最近30年、六七十年代之后的事情？
对，我觉得90年代以后吧，是吧？开始逐渐流行打石膏嘛。之前好像80年代还不是打石膏，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起码我小时候都不是打石膏，很少见到打石膏的，是吧？我记得都是，就是主要是胳膊骨折嘛，是吧？架块板儿，对不对啊？这样拖着，后来慢慢的是吧？有石膏。
嗯。现在那些固定的东西花样很多的，越来越好看了，外观也好看的。
对对对，再后来，它这个固定有内固定和外固定，最开始都是外固定，对吧？
对。
石膏属于外固定，然后慢慢的就哎，逐渐的出现了内固定，知道啥叫内固定？
里边打一些钉，
哎，里边打钉啊。
嗯。
那是，对，内固定就是很那啥了，很暴力了。那么中医，你们听过公鸡接骨这个啥吗？这个神话吗？
公鸡接骨啊？
啊，公鸡接骨。
那我没听过哎。
哎，你可以网上搜一下公鸡接骨。
哦。
对。
这是讲啥的？
问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公鸡接骨？
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公鸡是指那个公的鸡吗？就是那个动物吗？
哎，对，公鸡的胫骨。
用公鸡的胫骨接骨啊？
嗯。
哦。小秋知道，小秋说公鸡打碎。
你们可以现在搜一下公鸡接骨，来，我也搜。
行，我搜不了，因为我一搜这个东西会卡住，我的屏幕不能切开。
然后我给你们读一下啊，公鸡接骨。你看啊，用小公鸡和五加皮。是吧？接骨配方，五加皮100克，150克的小公鸡一只，小公鸡去毛不去血，不要沾水，连骨在五加皮同捣碎，是吧？敷在是吧？捣碎捣烂是吧？敷在断处是吧？骨响即接上，次日将药刮去，是吧？公鸡接骨，就是说有很多。神话，那个接骨手段呢，通过药膏啊敷上之后，那骨嘟嚓，它自己就往那儿碎了的骨头是吧，往块一起捏，是吧？很神奇，是吧？很快就接上，啊，这个目前是吧？哎，这是保留在是吧神话传说当中啊。反正这个你们知道吗？这个中医的这个接骨术非常厉害啊，还知道吗？
听闻过一些案例
啊，但是现在我感觉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嗯，好少做这个的。
对，现在主要是西医来接骨。
嗯，
西医接骨主要方式就是外固定是吧，石膏外固定和这个是吧螺丝内固定。
嗯，
第一是要复位，第一要复位啊，对不对啊？还有断裂，是吧？缩短。是吧？这两个怼在一块儿了，对不对？要么是断裂，是吧？要么是拧拽，是吧？旋转。
嗯，对。
它需要是吧？复位，然后复位，一是复位，是吧？第二是啥呀？第二是固定， 换位不定算是康复嘛，分三个步骤嘛，这个戏。当然有严重的，当然它还有一个这个抢救过程，对吧？防休克，还有防感染等等等等。
对对对。
那么对于这个啥，这个第一步这个复位这个里边就讲的太多。
嗯。
你们知道西医的复位咋复位吗？
有的是手法复位，然后如果严重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靠手术。现在手术是越来越常见，比较少单纯的保守治疗，手法复位之后进行一个简单的固定，然后让它自然恢复，这比较少，多数还是手术。
嗯，对，你看是不是说的很清楚，都是切开复位嘛 ，X 光嘛，对不对？
嗯。
如果不是粉碎性的，对不对啊？这个复位，中医其实效果很好。其实这个原先那个西医大夫啊，他也是也会这个，就是说这个啥呀，直接用自己的双手，是吧？凭经验去复位，这个你们知道吗？
对，是。
啊，包括脱臼是吧？咔咔是吧？这地方是吧？腕子咔咔咔撅两下，咔咔是吧？就复位上了。
嗯。
那么现在说同行的和那个啥那个生孩子一样啊，顺产剖产没有必要啊，去那啥了，是凭经验了，直接拉开是吧，看着清清楚楚，那边照着 X 光是吧，就复位了。你们那个复位是不是都切开复位的啊？来，咱们打一下，就是说切开复位的扣一是吧，直接手法复位的扣二，看看有。都是一和剖腹产一样，是吧？直接那么难，是吧？何必去忙着去拿手法复位呢？是吧？一般都是切开。
嗯。
你看，都是是吧？你看。
嗯。
也就是说，现在由于这个啥呀，设备的普及和手术的认真完善，这凭经验手法的是越来越少，包括你这个复诊，西医复诊，这你知道吧？就是叩诊，叫腹部叩诊啊。
对，
要要听啊，这些东西，你们会发现在临床上越来越少。
嗯，多数还是靠仪器检测。
对，你说你们急腹症，你们有几个还这个啥平躺在床上，大夫给你摸肚子有吗呀？都没有了吧？
对。
也就是说，大夫的。越来越依靠医疗仪器和手术，而这个啥呀，这个凭经验的这块儿越来越欠缺。他们就说嘛，大夫，西医大夫离开了仪器就啥也不是啊，这各种化学指标离开这个啥也不是，什么也不会。对不对？
对。是因为跟现在患者的心态有关系嘛，就来的会觉得好像更清楚更确切，如果是大夫自己的判断的话比较容易有争议有怀疑。
嗯嗯嗯。那么是吧，复位完了之后就是这个复位啊，这个问题还不是太严重是吧，我这个啥关键是说这个啥呀，固定这一块是吧，我想给大家详细说一下。那么是吧，关于固定是吧，你们是不是都是石膏固定啊？还是说来扣一下是吧，石膏固定的扣一是吧，内固定是吧，这个打螺丝的扣二，传统夹板是吧固定的扣三，咱们看看。
多数是一和二，像看到的。
嗯。一般你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打石膏？
就是骨折，其实也 不算太严重了，还是比较好固定的。要是严重的，肯定就加上内固定了。
30年前用夹板，对吧？30年前是用夹板。那么是吧？同时打石膏，你们看电影是吧？都有一个镜头是吧？把腿抬高是吧？看到吗？
嗯。
要位置加高，知道为什么要位置加高？
为了让那个血液循环，不要那局部太肿胀。
哎，对了，不让它肿啊，它要有一个啥防止肿胀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它还会有的还会打一些脱水剂，这个你知道吗？洗脸。
嗯嗯，对，它有说一些外用的。
同时说它有一个什么筋膜什么综合症啊，筋膜囊还是筋膜腔综合症啊？
是指什么症状？
哎，对对对，它那地方说它就肿起来胀起来，现在不通了，说好像类似这样。
哦，
为了防止那个还要做脱水。啊，骨筋膜综合症啊，对对对，这个江一说还是比较专业的，骨筋膜综合症。那么实际是吧，这个跟中医的这理论就相违背，这又采取了是吧静态管理的办法。本身是骨折之后就会导致局部啊出现血肿水肿，是吧？局部内环境是吧遭受破坏，对不对？内环境遭受破坏，那么必然是吧出现肿胀。那么你们觉得这个肿胀是必要的吗？问你们。
嗯，是正常的恢复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哎，对吧？这是咱们说上几集已经跟大家说聊过了，这种肿胀就破坏之后的说矛盾的扩大化的肿胀是必须的。就两人有矛盾吵起来吵架是不是必须的？
必须发泄出来才可以平复。
对呀，必须互骂是吧？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是吧，这是必须的。那么同样是吧，骨折是吧，它比这个单纯的肿胀啊，这个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伤骨头了，骨头折了，那么其他的是没有区别。那么骨头折了，其实骨折之后骨骼是吧，如果复位之后是吧，它有自愈的能力，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断面，这边断面和这边断面会往一块长啊。
嗯，
这是人生物，所有生物是吧本来是吧具有的这么一个功能。
对，自愈。
那么对，你只要给它提供良好的环境，它就能说快速的愈合。那么如果不给他提供说良好的环境，那是不是愈合就慢？
是的。那怎么样才算良好的环境？
哎，对了，这个问问大家，金莲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要让气血更充沛的过去，它才有资源可以更好的生长。
哎，对，就是让气血过来。气血，什么是气血啊？中医上认为气血就是真气。人之所以说能够生存，是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能够正常的运转，就需要有真气的充盈。那么这个真气当中的一部分就叫做气血。如果我们出现骨折伤损之后，上节课我们讲过，那么只要气血过来是吧，它能进行修复并且把废物带走，那么它是不是愈合的就快？无论是骨折的断面，还是骨骼是吧，骨折周围的是吧损伤的组织。
对，
可以听明白吗？
应该可以，大家应该慢慢接受了真气和气血的概念。
那么西医在干什么事儿？
把局部给阻断住、压迫住，让这些气血，因为气血过来它会产生局部的反应嘛，为了不出现这些反应而让气血过来慢一点。
哎，对了是吧， 他采用封闭管理和这个啥呀，阻断管理的办法，是吧？消除是吧出现肿胀这种现象，同时通过是吧石膏啊这个啥让肢体是吧完全不能活动，完全不能活动之后，你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吗？
局部就类似用尽废废这个意思，就是他用的越少，动的越少，其实他越呆滞，越不灵活。
这个西医他用了这个石膏之后，也发现一个弊病，是吧？就是会出现是吧患肢啊，患肢会出现是吧麻木、冰凉，是吧肿胀，是吧？这个啥这种现象？
嗯，
麻木，对，出现麻木萎缩，对吧？麻木萎缩，这个冰凉这种现象，你觉得这个对吗？嗯，问你们。
其实就是经脉瘀滞了，气血少了，出现的这种虚损的症状。
嗯，那你知道他们出现这种症状，他们怎么办啊？
把神经切断，严重的有可能会，就是他如果一直存在这种症状的话，是有可能会处理神经的，就让他这种不适感减轻。一般轻微的话，可能很多时候也不会怎么处理吧。
如果出现麻木的之后，开始知道压迫了，是吧？他把这个石膏他拆掉。
哦哦，对。
拆掉以后，还他如果是出现这个骨膜什么综合症之后，他还会切开，重新弄。要发炎的是吧？这个啥感染的是吧？消炎是吧？肿胀的脱水等等都会，是不是？香叶榴莲。就是二次创伤嘛，那么这是怎么导致的？就是他通过前面所说的那些东西啊，和阻断压迫呀固定了之后，导致气血不通了。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吧骨折了是吧，导致气血不通是吧，手发麻发凉萎缩是吧，血不过来嘛。其实如果按中医的办法治疗是吧，就类似的这种骨折非常简单。第一就是复位，是吧？中医啊积攒了很宝贵的这个复位经验。除非你是粉碎性骨折，对不对啊？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是吧？危及生命，是吧？那个是咱们另说。就简单的在这种咔折了，是吧？它直接是吧掰一掰，是吧？才能掰正。有人说了，这骨头的折了，它这个掰回来怎么能严丝合缝能够对上呢？心里你知道吗？
它其实也是大概就是主要位置对上，然后用了夹板之后它还是稍微会活动的，但是我觉得是人体它本身的这种神识，就是它自己长的时候会大概顺着这个轨迹去长的，本身就是说这整一个过程它整个生长过程是不需要外力去让它完全严丝合缝一直持续对着的。
其实啊这个很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就筷子咔嚓你给卷折了，没有完全折，带筋带皮带骨的，你往回对是不是很容易啊？
对，就是它本身外面的肌肉啊，就是它有那个惯性在。
哎，对啊，它们虽然骨头折了，但是筋没折呀，皮没还连着呢，是不是啊？而并不是说粉碎性骨折或者这个大面积创伤性骨折是吧，那个东西那可能胳膊就丢了没了是吧，腿就没了，咱只是说说最常见的就咔一下折了，对不对？这种情况是吧，小秋说看不见里边无所谓是吧，你摸这咔咔咔一下就上了，知道吗？就那么简单，懂吗？不要害怕，有时候是吧他这个扭了扭着或者是咔咔一掰是吧，如果有很好的传承的话是吧，非常简单，你只要敢下茬子就行，而且这个下茬子要下对，看着老师怎么复位，咔咔是吧，整两下你就知道怎么复位，明白吗？好，小宝。
对，
就是他的筋还是顺的，对不对啊？皮还连着，他只不过骨头折了，就像筷子一样咔弯了，对吧？你咔一卷回来就完了，就完事了，知道吗？
嗯嗯。
好， 小球是吧，咔咔给人复位太帅了是吧，咔咔再两下割不掉了。那么也就是说第一次就像你没有经验像做后空翻一样，你必须有人引导你，哎，这样一下子你就翻过去了是吧，多翻两下有感觉了你就说很帅。那么这个中医的这个骨折复位是吧，必须有传承，不然的话你不敢整知道吗，你一旦整错了应该往这边卡，你往这边卡了得掉对不对，
嗯，
这个脱臼也一样，卡一上就上了，看着很神奇，实际也很简单是吧，就是有没有传承的事，有没有人说帮你卡整一下 OK。
嗯，
腰骨折一会儿可以给你们讲讲啊，腰骨折很多导致高位截瘫的都是太冤枉。那么第二步是吧，就是固定，固定就是小夹板固定，小夹板固定之后啊，因为它那个长上啊，那骨头长上是非常迅速啊，你们别觉得手稍一动就完了知道吗，因为这个所有的你吃骨头棒子干啥也好是吧，它外边都有肌肉包着，都有筋包着，也就是骨折之后是吧，你尽量不动是吧，但是你可以动手指，你可以这样对不对，这样是吧，这个都是允许的你知道吗，
对
懂吗，
对手就
这样非常关键，但是如果你一旦戴上套对不对，你还动吗，这一动不动了对不对啊，是不是一动不动了，一动不动是吧，动不了了对不对，打上石膏了嘛，对，这个问题就来，你一动不动这个所有的神经啊它都是不去应激反应的，你这样一下子它这个整个的经络啊它都会动一下，每动一下它气血就往这儿走，如果你不动是吧，完全不动是吧，它的气血就不来了，就像你死了一样知道吗，也就是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是吧骨折之后啊它这个愈后都不良是吧，短则几个月，长则半年一年甚至几年好不了，是不是，你们说说啊，你打月份是吧，你们都多长时间好，一个月打一个月，三个月打三个月，说半年打半年，那半年打这个啥，这个六个月，说一年打十二个月，我看就刚才你们打一的扣一的是吧，骨折过的总之他啊六个月是吧，三个月是吧，半年，
大家都骨折的哪些部位，
一个月就好了是吧，伤筋动骨一百天是吧，都不能搞中药外敷是吧，打石膏的话对不对啊，打石膏都那肯定了是吧，这些东西都没了，然后再加上去是吧，如果说腿还抬起来对不对，我不知道胳膊抬，胳膊也是这样架起来吧，胳膊是这样这样端着它不架起来是吧，
嗯，
它不这样对吧，
端着
对，一般都是腿啊是吧，腿都架起来是吧，那么一架起来之后肿是消了，因为过来的气血少了对吧，
嗯，
是吧，肿是消了，过来气血少了，你觉得它修复速度是变快了还是变慢了，
变
啊，
可以用的东西都没有了，它要修复那里需要的能量气血各种粮草都没了，
但是活动受限，哎，你们就会发现是所有的是吧，西医的治疗行为是吧，治疗原则治疗办法都是受他的那个治疗理念是吧所限制，你发现所有的他们想的法的阻断拮抗杀灭移除消除症状，你看他能干的事就这个，你发现了吗，
嗯，是
背的肉体阻断剂是吧，拮抗剂拮抗啥也不拮抗，对抗对不对，你这样我就不让你这样是吧，阻断剂是吧，麻痹是吧，麻痹消除是吧，这个啥呀，这个啥呀， 杀灭是吧？消炎药是吧？所有的消炎药，然后杀菌药是吧？杀灭是吧？这个啥移除替换？哎，你会发现吗？全是这些概念，明白吗？
嗯，是。
啊，他不会，他不知道这个病里边咋回事，他就消除症状。啥叫消除症状？啊，就是说他不择手段去消除你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这人是一个巨系统是吧，它是由里面深层次的一点点传导出来的是吧，导致你某些症状。它不知道它直接就消除症状。比如说甲状腺瘤、甲状腺肿啊、甲状腺亢进是吧，那亢进它就是应用是吧甲减的药是不是啊，甲减就应用甲增的药。是吧，肿了就给你割了。它完全是这个简单粗暴的这一套办法，你发现了吗？就西方人，西方人最喜欢的就是对抗，包括现在这个啥呀，俄乌战争啊，是吧？
嗯。
你看他怎么，他就是以这个欧美是吧为代表的，是吧？支持乌克兰就跟俄罗斯干，把这打呗，对吧？他们想的办法是吧，通过武力征服对方，就跟野兽一样，中间是没有什么调和呀。什么世界大同啊，什么那个啥呀，那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是吧，这些东西在他们脑子里都没这概念，是吧，合作共赢啊，双赢啊，都没有。他们唯一有的就是你死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打干咱俩就干。他们把这一套也同时应用在治疗里面，你发现了吗？
对，而且非常缺乏整体观念，永远只会看到一个症状就只关注到这一个症状。
嗯，哎，对啊，很有意思啊，是吧？一看肿了，那就消肿吧，对不对啊？
嗯。
一看血压高了，那就降压吧。
感觉这种文明和思维方式的传承真的很不一样。
嗯。
而且方方面面变出来。
对，他只有二元对立啊，他就认为这是二元对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不是我吃你，就你吃我，他就这样认为的。所以说受这种说理念说引导的这个医疗行为，你觉得你放心？他就是坚持认为这个骨折是折了之后就不能动。啊，他就忘了，如果不能动，会带来一系列的循环性心理障碍。他不考虑这个问题，他就觉得那骨头是吧，骨咔骨折了，对上之后就必须一动不动。他不知道这骨头和这个筋，它有一定的韧性，可以稍微动一动，他不知道。而且这种稍微的动一动，非常有利于器质的循环和这个骨折是吧，骨面的是吧，这个快速修复。
但是西医的很多思维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又很洗脑，我觉得是因为可能特别简单易懂，所以比较容易洗脑。
嗯，
但一说痛风，人家就会说啊，痛风就是尿酸高，所以降尿酸也不痛风。但大家不会多想一想，说为什么你会尿酸高呢？为什么别人不高呢？
哎，对啊，为什么别人不高啊？他高是吧？然后同时这个啥？一是这个啥不孕，不孕不育了，一不孕了就说那这个啥运动不够啊，是吧？那打运动，要打雌性激素。那你有没有问一下，为什么他雌性激素变少？
嗯，
这就完了啊！那我不管，反正我检查出来你就是雌性激素不够，我就给你打雌性激素。啊，就胃炎是一样，说哎呀，这个有摩托车感觉是吧？这个超标了。是吧，这个胃幽门是吧，这个胃体上面是盆门，下面是幽门，幽门处幽门螺旋杆菌超标了是吧，那得那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生长啊是吧，哎，用抑制剂。那么他就不问，就为什么这个别人他不超标你超标，他不问是吧。
而且超标和他这种胃部不适的症状也并不是必然关系的。
嗯，
大家也不会多想一想，觉得说我这不舒服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导致，但有的时候其实杀菌疗法之后它还是继续会有不舒服。
这个咸豆问了，说中医这么好，什么原因说没有传承下去啊？这很简单，劣币驱逐良币，是不是？ 劣币驱除良币，就越不要脸，他在社会上生存能力越强。你发现了吗？不要脸的他们都活得很憋屈，很委屈啊。那句话，高尚是高尚的墓志铭啊，是吧？卑鄙是卑鄙的痛症症，知道这句话吗？
哦，知道北岛的诗。
啊，什么意思啊？来，给大家普及一下。
高尚是，你看高尚的人只能用高尚变成自己的墓志铭，都已经死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的人还是可以通行无阻。
哎，对了，就是说你高尚没活路，卑鄙才有活路。这个世界是吧，在加速沉沦，你们看不到吗？啊？哎，所以说好的中医是吧不行，为什么不行啊？真的现在真的都不假，假的，全世界都是这样啊，是吧？咱们所有的这个医疗是吧？医疗环境、医疗理论呢、医疗教育啊，都被说大的集团所垄断、所统治啊。这个你们知道吗？叫大的财阀呀，大的财阀控制了我们的医疗教育，控制了老百姓的健康问题。他们为了赚钱，为了趴在你们身上吸血，是吧？他们不允许你们知道真相，明白吗？不允许是吧？中医能够发扬光大，因为中医是吧？它能治病，中医是吧？它能让你们省钱。中医能够让你们所谓的糊涂的活着，这西医能让你们明白的死。这所以说是吧？你既然说所有的医疗仪器、医疗设备啊和医疗药品啊，都被大的财阀、全球啊跨国的大的财阀所垄断，你想想，你能有好日子啊？就这么简单。你就是一群肉鸡啊，就是待宰的羔羊啊，他们就是等你们下锅呀、啊。明白吗？说的再清楚不过，
是
他这个司机费吗？也受到不断的威胁啊，恐吓。官方是吧？都限他账号，为什么？他这说出真相来了，说出这个食品添加剂的真相。啊，最早先有一两种食品添加剂是吧？哎，通过国标测量是吧？没有危险，对不对？对身体没有危害。但是你们想没有想过呀？那如果一堆添加剂呢？天天在吃呢？
对啊，
是不是啊？谁都给你，你吃的所有东西是吧，都是添加剂，每一种由原先的一到两种添加剂，到现在十几种添加剂，都加在一起，你想想，对你身体还有没有影响？啊，量上呢是吧，急剧增加，你受得了吗？就你吃一克盐没事儿，你怎么吃十克盐、二十克盐？你试试一顿饭，三十克盐，你试试。
而且我觉得这种食物会对人的审美造成影响，就吃多这种食物可能让他去吃原汁原味的东西，他反而不能接受，反正又是一个坏的持续性的影响
啊。你们搜一下辛吉飞是吧，他几乎揭秘了绝大多数这个市场的这种这个化工商品是吧，饮料是吧，这个快餐是吧，各种这个啥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吧，各种食品是吧？袋装食品是吧？让是吧？辛吉飞让大家是吧？可以读配料表是吧？去买东西，但是你一读，你会发现几乎所有配料表都有严重的是吧？食品添加剂是吧？添加超标，包括这个啥？现在股价是吧？大幅下挫的是吧？海天酱油，海天酱油是酱油界的扛把子，这知道吧？
嗯，是，它现在，
而且是外资，它的配料表是吧，就一堆一堆的添加剂，现在还给自己那啥呢，澄清的是吧？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是吧？就是那句话是吧？为什么中医不行？这就是因为受他们打击，是吧？中医就不行。那么中医是吧，已经是完全退，几乎完全退出了急救界，是吧？无伤界，是吧？这个烧烫伤界是吧，都退出来了，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中医的事儿了。现在这个医疗界是吧，中医在大幅度说被挤出来，是吧？中医变成什么了？变成是吧，抗氧、保健，是吧？防胃病是吧？这方面是吧，将作为中医是吧，它的主要战场。而医疗行业是吧，中医是吧，几乎现在是吧没有招架之力，知道吗？ 啊，都退出，是这样吧？啊，
是的。然后本身，哎，这个话题说起来一言难尽啊，各种原因。然后说一些简单的生活中的例子吧，比如说我有的患者，他的家属可能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病，然后送去医院做手术，然后愈后很差。我说，既然手术完了愈后这么差，那就赶紧配上中药调一调。因为西医的医生，他的主治医生、主管医生也跟他说了，他们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这样拖着看看。然后即使是他们没有办法在拖时间的情况下，我跟我那个患者说，那给你家属开点中药咯，配合治一治。然后他去问他主管医生，他主管医生都说不能吃中药，如果吃中药的话会发生什么并发症啊，会更不好之类的。就是明明他们也没有好的办法，他还会很强烈的拒绝中医。
嗯，你看这人们观念的改变，被这些财阀们洗脑之后，人们的观念改变之后非常可怕。比如说这个啥，这回我知你们知道吧，有二十年了还是三十年了，这个品牌
对
之前是吧，这几年是吧举步维艰，辉云鬼果汁曾经是吧这个想让可口可乐收购，因为当时辉云果汁做的风生水起，让海外可口可乐是吧财阀集团看中了，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地道的什么事情啊，他要收购汇源果汁，那么同时让汇源果汁是吧把自己的销售渠道裁掉。
哦，那就是断了他的后路。
啊，汇源居然答应了，因为当时是吧这个极有可能是要被这个可口可乐收购。啊，成为可口可乐的一份子，很高兴。但是当他裁掉之后，是吧？可口可乐，哎，这个中间什么细节了，就没有去收购这会员，这会员就一落千丈。真知道了这个事情，
啊，第一次听说这个事。
哎呀，中国民族企业啊，傻死了，你知道吗？
嗯。
有机会给你们讲讲中国民族企业是在办的那些蠢事儿。被这为什么纷纷被国安巨头都收购收购，是吧？搞破产的，搞破产。说这个中国民营企业没这个大的没有几家是吧？没有外资合资背景的，这知道吧？
是。
然后咱们回头说这个汇源就做纯果汁嘛，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它就是水和这个果浆嘛。
嗯。
啊，配料表。但是是吧他做这么纯粹，你知道吗，这个真正的果肉你喝这个比如喝橙汁它不好喝。
嗯。
它不是很好喝。就是我们这个啥呀，这个二三十年的让这些添加剂啊，你们那个嘴啊被喂刁了。什么叫喂刁了呀，是吧？你只能喝甜字的东西。只能喝这个啥那个香精的东西。你喝真的东西你不适应。你们知道吗？啊，
是会这样的。
哎，对对对，你看你看呢是吧？尤其现在这个年轻的人呢，他长期被这个香精、被这天地喂的呀，是吧？你让他喝那个真的东西，他觉得没味儿，是吧？
是。
就说明啥现象啊？观念一旦改变，这个人的是吧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各方面都发生巨变。
嗯。
再是吧，对土地的。恐惧啊，对泥土的恐惧啊，现在是不是大多数人对泥土都是恐惧的？哎，别摸脏，是不是？
对，老觉得里面有寄生虫，怎么想？
哎，看到我那嘎要洗手，是吧？最好别碰，是吧？好像是现在城市实行这个，不准有这个绿化，不准有这个土地暴露在外面吧？好像是，我记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还蛮流行，有时候是不用泥土，用一些营养液养那些植物。
那个咱就不说了，也就是说，一旦你们的观念发生改变之后，你们行为方式和这个啥呀，这个啥这个生活方式是吧，饮食习惯是吧，就全都歪了，你知道吗？
嗯。
让你如果说重新接触泥土，你肯定受不了。要求地面硬化、绿化是吧？不能有一点说泥土露在外面， 我记得是说好像是有这个。那么话说回来是吧，就是这个骨折是吧，就是哎给我们带坏了。那么最后康复说也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是吧，这骨折的康复应该怎么康复啊？啊，
慢慢的开始活动，从小范围的到增加一些负重的活动。
嗯，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骨折患者呀，他让你静养啊，静养三个月，这知道吧？躺床上，你们当时静养了吗？啊？
看看大家的回复。
没有是吧？因为我记得有个什么片子啊，这个《激情燃烧岁月》，还有什么好多片子，就是那些那些蒋军战士是吧，受伤之后是吧，到这个医院，这个护士说你这个必须静养是吧，待着，没待两天是吧，就待不住了，然后爬起来之后就去前线了。这个镜头你们都看过吗？啊？
嗯，没有。
没看过这个镜头，因为很多。要模糊二天下床，五五都把他打钉，照半年是吧？路都不会走了，重新学走路，看看是吧？实际上说啥个问题？应该是尽快的努力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不啊，这个咱就不说工作了，生活。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恢复啊，你要在自然环境中去恢复，自然行动中再去恢复，而不是说是打破你原有的环境，就让你在那静止状态中去恢复。
嗯，
这个是极为关键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去医院一躺着，是吧？他病情不仅是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这知道为啥？
躺废了呗。
啊。
呵呵，躺呆滞了，躺呆。
啊，策划出现了，没有生机了是吧？说白了就是这个啥呀，你的生命循环系统啊受到了这个抑制，一旦循环系统受到抑制是吧，你就恢复就很慢，甚至停止恢复，这知道吧？停止恢复，让我刚才重新讲，
就像自然界小动物，他们受了伤也继续还是要在活动的，他们还要去找东西。趁老师拿东西，我也吃点东西。
对，你们会发现动物界那个动物受了伤也好，他最多躺几天啊？和你们？
嗯，不可能躺不过一个星期吧，必须得活动啊，要不然会被饿死的。
哎，他就躺几天。
嗯。
说再严重的都是躺几天，对吧？很严重躺几天，如果说不是严重的都不躺。
嗯。
哇，哪有说是一躺让你躺这个十天八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哪有？哎，那人不躺废物了，是吧？
可不是吗？
对，也就是说，西医发明了医院，这医院这个东西有利有弊。我感觉总体来上来讲，这医院的集中收治病人，它的弊大于利，知道吗？
但是很多人觉得集中收治比较心里面比较有安全感，觉得有医生一天到晚看着他。
啊，对啊，很简单，几大原因啊。这第一，脱离了原有的生活环境，像这个像拔根一样。哎呀，你这小苗在这长着，这有问题了，是吧？我给你拔下来，咱们栽到这医院的统一管理的培养皿里，你就对你好有好处。拔根儿啊，啊，
脱
拔了就放，是吧？自己脱离医院环境了，想干啥都行了，然后都没了环，没了是吧？你的环境没了，拔过来了，然后同时家里人会都得过去啊，是吧？陪床，你想想是不是不行中又加强又加剧了是吧？家庭的负担，是不是？
是啊，全家都是。
是不是啊？投单边是不是啊？被人打扰，你要没条件呢，嘣儿，是不是、啊？哎，左邻右舍是吧？都是同病相怜的病友啊，啊，是不是、啊？然后第二天，嘣儿，再哥俩，你想想你什么心情啊？你天天谈论的都是这事儿啊，然后所有人都在吓唬你，是不是、啊？
我觉得这个环境适合有一类型人过去，就是特别八卦那种，他每天可以八卦各种人的各种事情。如果喜欢亲近的人过去是非常受不了的。
啊，对啊，特别是肿瘤的，肿瘤科的可吓人。就是说，你病越严重，你去医院是吧越吓人，因为大家集体互相吓，这说不定说这两天有几个走的，是吧？
对，是
更吓人。这第三，这第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发明了病床这个东西，过什么病，要过就卧床，是这样吗？
是
过去之后是吧？就一张床你就躺床上待着，你已经给自己打上标签了，我是病人，没有卧床，而且大夫也建议你都卧床。
对，
那就开始输液了，不管是你这个确诊没确诊，先把这个啥。这个输液这个先挂上，你说有意思吗？啊，你能走动中输液吗？不能，对吧？你还老些人还中药补啊，不能吃，那你就去输液，对不对？你这那苦能吃，开刀去是吧？啊，放化疗去，那苦能吃。等等啊，七七八八的，那治疗咱就不说了啊，那治疗那残害的那些治疗，咱就不说。今天不是主要说这个，就是说。你们要琢磨琢磨，集中收治你们是吧？对你们利大还是弊大？
是的。有那种去坐牢受刑的感觉。
哎，那么这个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跌堕伤了 啊，这个简单说一下。跌堕伤是吧？西医是吧？哎，主要是干什么的？帮休克是吧？抢救生命。
对，如果内出血的话，止血。
对，他会开刀止血，对不对？
嗯。
拉开止血。
对。
但是你们知道，这中医是吧？治疗伤堕伤对吧？衰堕伤的关键在哪吗？
还是要通经脉，让这些离经之血尽快的去运化掉嘛，让这种内出血的情况。
啊，摔剁伤最怕啥呀？其实最怕内脏出血，对吧？
是的。
啊，你知道中医最怕啥吗？
中医最怕，厥逆，堵住了，堵死了。
哎，最怕堵不着，你知道吗？啪是吧，对，然后里面破裂出血变成内出血和淤血，
对，
淤血如果堵住了你的整个的循环，那么将导致严重的紊乱和内出血。为什么说有人说哎，这个都摔完了都内出血了怎么堵住还会内出血啊？你们知道为啥吗？
因为原来的通道被堵住了嘛，后面新的过来的东西没地方去了，它只能继续出血了，它就不同的地方新的出血点开始冒了。
哎，非常正确，就是他第一次摔完之后叫破裂出血，其实这种血很好止住，因为大量的说这个啥呀，大量的这个凝血因子啊血小板就过来了。如果说这些止不住，这个人也抢不过来，你知道吗？当时就死了，你拉医院也没用。
嗯。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啪拽下来，内脏出血，这个都是说可治愈的出血，就是一次出血。
嗯。
第二次出血，它产生了凝血之后，说堵住了整个的循环系统，导致血压增高。在破溃的地方说二次出血，这个知道吗？
是。
啊，发持续出血啊。
对。
那么你觉得是我们是吧治疗这种摔跺伤摔内出血首要的任务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通开堵住的那里，原来这些淤血堵住的地方要通开，就不是去止，而是先去通。
哎，对了，保持通路的是吧？
通畅，
这个有效
性。
嗯。啊，让身体的这个循环系统能转起来，这是中医啊治疗摔跺伤最重要的一点，这你们知道吗？就从这一点利益上来，就比西院西医强太多。而不是上来去止血。如果说是你当你拿到药或者说采取措施去止血，人来不及了，说明物理止血是吧？这大出血直接系上，对不对啊？
嗯，
是吧？压迫上就完了，对吧？内脏出血你怎么办？如果说是你这个啥大量的内脏出血，你没等拉院就死了。我就说能够抢救过来的这种出血是吧？你都不要把止血放在第一。
嗯
，OK， 明白吗？
也就是把这些通路整个气机通畅之后，它止血这个功能，人体是自然它会去止血的，因为本身会分泌凝血因杂类是这些，本身我们的气它就会去收摄止血。
啊，阿软是吧？有一个是吧神药就是童子便。
哦。
哦。用我们的是吧咱们伤论上的经典的方子，就是桂枝汤通经，同时加大量童子便，这女的是吧加男的加女童子便，如果说分不清男女了啊，一般都分得清嘛，你就直接用男性童子便小孩，
是用便便还是尿，这个有什么区别？
童子便不就尿吗？
童子便是指童子
便小便吧？小便又不是大便呢。童子便不就是童子尿吗？这
都说童子尿啊，然后你说童子便我都愣了，这是什么情况？
不会吧？
平时都这难道是比较文雅的说法叫童子便吗？平时都直呼童子尿啊。
这玩意儿还有这个十岁以下的童子尿叫童便，这有什么可争论的呀？啊，童便的，那还是把童大便的啊？
行，其实
我都怀疑我自己了。
对，的确以前的话说便这样子的。对，以前是这样子，但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会用便指代大便，就现代了啊。以前
咱不说了啊，那就童子尿行不行啊？啊，
没事。老师，童子尿有什么特征啊？特点啊？
是要把我都搞懵了。它有啥特征？
啊？
它清亮。是吧？大人的尿污浊呀，阳气不够；小孩的尿清亮，是吧？活泼泼的，是吧？那喝的时候，那是活泼泼的，喳喳就往血管里那个淤血地方走啊。它这个童子小便呢，就是童子尿啊，是吧？它对去淤血，就是心淤血最好使，心淤血，就那沉血老血不行，知道吗？
比如
说你看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它的这个长陈年淤血，这个得用水蛭去吃，你知道吗？那水蛭刷刷刷就吃这个陈年淤血，那新淤血咔嚓一剁伤了是吧，产生那个新淤血，那就用童子尿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不活活活的过去是吧，夹着桂枝汤的这个通性，桂枝汤在前面打是吧，它就包着桂枝汤是吧，哗啦哗啦就过去，就把这个淤血啊，就全都融开了，融化掉，知道吗？
嗯，那就是女性推荐用男童的，就是它更适合用阳气足一点的去通，然后男性用阴气更阴柔一点的去通。
对，用女童，对。
一般几岁前的比较适合，就是童子这个概念。
几岁前？ 十岁以前最好。
十岁以前哦哦，嗯，那他和桂枝汤，他是需要酒煮吗？还是微煮就可以？就是
不用，桂枝汤煮完了之后兑上童子便，一口干哦。
哦，
先喝一次就得。
嗯，
明白吗？
看来不能煮，煮了里边的东西就挥发掉了。
那你如果你干喝童子便有用吗？也有一点用，但是用处不大，知道吗？
嗯，没有桂枝汤打头阵，它不好去通。
哎，就像那啥扔石头一样，是吧？扔沙子一样。如果说没有风，是吧？直接扔沙子，是吧？这沙子走不远，是吧？一扔就掉，对不对？没劲儿，没事。
嗯。
如果有风了，一扔，五甲风一刮，那这个黄沙满天，对不对？
嗯。
这风就是桂枝汤，那沙子童子便，童子小便，懂吗？
嗯嗯。
说得清楚吧？哦，是的，没人告诉喝的人啊。要你。
刚刚说了童子便适合是新淤血，像产后风这些的话可能比较偏向于老淤血了吧。
老淤血都会用水质。
嗯，
血质。
哦，
还味道特别冲，说喝不下，说不要煮，说直接那啥。包括女性这个那啥呀，就是产后虚啥的，有的这个她吃那啥，就民间有吃那个胎盘的，对吧？那你干吃胎盘，或者说把胎盘炸了之后研末煮一煮，那都不对啊，白扯淡。那得配到药里，它是药引子，你没有那个药，光有引子是没用的，你知道吗？就像炮上有引子一样，你光玩那引子有什么用？滋没了，它不会嘣，对吧？
嗯，
明白吗？天天哎呀，新鲜胎盘赶紧揉搓了吃了，是吧？一点用。
嗯，是的。
胎盘炖肉，胎盘炖肉。这胎盘那味儿很大的，你们知道吗？啊，胎盘味儿很大。
对，紫河车嘛。
紫河车，紫河车是药引子，是吧？你要单纯吃和吃肉差不多，还不如吃肉，包饺子，要它包饺子。超难吃是吧？超难吃是吧？
哎呀，
药引子，药引子，你得用对了，才药引子，用不对都不是。
嗯。
包括你那个单纯吃人参啊，是吧？单纯吃鹿茸啊，它的效果都大大打折扣。
嗯。
咋用？今天就不讲咋用了，是吧？你们到时候参加那个中医班，是吧？告诉你们怎么用。先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关于骨折和这个摔剁伤啊，关于脊椎的问题啊，脊椎问题这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吧？凡是里面插钢钉的，是吧？插钢条的，是吧？基本都恢复不了，明白吗？
嗯，相当于它一直存在体内，把气机阻滞在那。
哎，它是无形中整个压迫的东西上。
嗯。
啊，那腰椎它应该是有生理弯度的，对不对？它能活动啊，你嘎嘎嘎这样了，对不对？这样了。你说它还有恢复可能吗？它没有恢复可能，你不给它撤下来它永远恢复不了。然后有人说，那我这个啥，我现在我撤了行吗？那也不行了，已经死了，知道吗？是吧？咚咚咚捅上之后，一年之后这种完全萎缩呀。昨天就完全萎缩呀，就像那个尿毒症一样。就昨天看那个抖音，一个小姑娘是吧？那尿毒症很小，公开说是吧？她其实很简单，这个肾病综合症是吧？急性这个啥肾衰竭转成尿毒症，然后半年之后经过这个透析治疗，半年之后就没尿，一旦没尿就双肾萎缩嘛。原先肾这么大，很饱满，对不对啊？一旦透析。这俩肾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变这么点了，你知道吗？这就完了，
对，
是吧，系列？
是的，是的。
那肾脏完了吗？肾脏干桃了吗？成了小干桃了，就完了。你用什么药你也恢复不了了，懂吗？只能换肾。
是的。
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说的没错吧？啊，也就是说，他这个一透析。 他本身他还那啥，他这个肾脏还勉强的能维持呢，是吧？一旦透析他就不走这条路了，你知道吗？
是的，
路这个东西就他长期缺血缺氧是吧？他就慢慢的开始萎缩，慢慢半年就能萎缩到每秒，是吧？很快就没了，是肝脏完全正常啊！你一旦透析就不归路，懂吗？
对，
如果你不透析还能是吧有治，一旦透析就不归路。
对，其实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子的，就越透析，他所需要透析的时间间隔越短，然后越来越短，然后最后又在求肾源啊，想着换肾这样子，就病越来越重，很多肾病非常小。
对，有的还在胳膊上加个什么，就是什么什么泵啊，在这上还在这转呢，你知道吗？
嗯。
绑个泵，我也不知道那绑什么玩意儿。其实很简单，一个小姑娘她怎么可能一下就甚至肾病综合症，她就是腿肿，这个小腿肿，然后大腿肿，然后这个还行动没啥问题呢，到医院一住院一治，浑身就没劲儿了，然后很快就急性肾衰竭了，你说怎么可能呢？啊，好端端的，你琢磨琢磨，这个中医的上有这个啥叫做外感水肿。啊、哦，就沙漠上写的非常清楚，是吧？出现了水肿症状。
对。
水肿症状，沙漠上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治疗办法和治疗方子，比如五苓散，是吧？桂枝是吧？
苓桂
花、桂枝、茯苓是吧？五苓散和这个猪苓汤，是吧？这个是两个代表方嘛，是吧？还有桂枝茯苓汤，是吧？等等等等。是吧？都是治这种这个啥呀？引起这个叫做小便不利啊，它叫小便不利，凡是出现小便不利的，是吧？比如说是吧，太阳腹胀，对不对啊？
嗯。
哎，它这个叫做邪入膀胱，或叫热入膀胱，是吧？导致小便不利，刚开始都不是肾的毛病，直接是膀胱的毛病。知道吗？然后慢慢的由膀胱炎及肾，是吧？导致肾衰竭，是吧？腰症啊，他来势凶猛，一旦治疗失误，就要跟发烧感冒一样，烧坏脑子了。其实烧坏脑子谁烧坏的？都西医烧坏的啊，不是中医烧坏的。哎，今天就差不多了吧，讲了很多还题外的话。
嗯。今天还教了我们一个新的知识点，学到了。
哎，这两年肾病的还太多，我跟你说，喝肾病啥病都是爆发性增长。
嗯。
白血病，现在小孩白血病和这个尿毒症都越来越多，
是的。
这样知道。那其他的七七八八的多了去了。
我觉得小孩那种血液系统疾病和现在的检查普及了有关。有的小孩可能只是一个感冒，送去医院一检查，他的血象有异常，可能有的数值特别低，然后立马就说他是很重的血液系统疾病，甚至都有可能会放化疗，然后那小孩就会变得很弱。之前我有一个师姐，她自己是中医嘛，她去检查出来之后，她就不想去走那一套，然后就是给他吃中药，后来是干脆不检查了，因为检查了有问题，医生会追着他。要让他去进一步治疗，他就干脆不检查了。结果隔了一两年之后，再一次去检查，血象都是正常的。其实小孩才两三岁，这种生长发育阶段，这种短暂的血液变化，一下子上纲上线到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其实反而是会有危害的。好，今天就到这里吧。老师辛苦了，拜拜。
大家再见。拜拜。